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五集。
库珀来过了吗？
我问。库珀是法医，他喜欢我多过于喜欢大多数人，但他也不会一直待在这儿。如果库珀来做初步分析而你不在现场，那一旦出岔子就是你的问题，与他无关。
刚走。
索菲说着留心着他的技术员。
他说他已经死了，怕我们有人没注意到这一点。他距离壁炉太近，无法确定尸体冷却和发生尸僵的时间，所以也无法判断具体的死亡时间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一定是在昨天晚上6点到11点之间死的。
斯蒂夫在桌子旁边点了点头。
也许是8点半9点之前，要是再晚一些，他们应该就已经开始吃晚饭了。
除非他们中有个人是不定点值班。
斯蒂夫把这一点记在了笔记本上。等我们查出这位来赴宴的朋友的身份，助手就要去查证一下。
电话里说他的伤是因为摔倒造成的，库珀怎么看？这说法靠谱吗？
索菲冷哼一声，
是的，没错，很奇怪的摔法，他的后脑摔烂了，伤口的形状看上去跟壁炉的棱角相吻合。库珀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这棱角导致了他的死亡，不过在尸检完成之前我们还不能下结论，说不定他身上还有壁炉箭毒什么的。他下巴的左边有擦伤和血肿，还有几颗牙碎掉了，也许下颌的部分也有骨裂，但是在给他做尸体解剖以前，库珀也没法保证他不可能同时摔倒在壁炉两侧的棱角上。
我推测
有人打了他的脸，然后他向后倒在壁炉上把脑袋摔烂了。
你跟一般警探说的一样，不过听起来确实是这样。
女人的指甲很长，古蓝色的，跟她的裙子一样，保养得很完美，丝毫没有弄坏，连缺口都没有。漂亮的摄影书籍摆在咖啡桌上，整整齐齐，安然无恙。壁炉架上漂亮的玻璃小摆件和插着紫色花朵的花瓶也同样如此。这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他没有还手的机会。
关于凶器，库珀有线索吗？
根据淤痕的模样，是拳头打的，这意味着他是惯用右手。
也意味着没有武器，没有指纹可以采集，或者其他找出嫌疑人的线索。斯蒂夫说，
如果一拳足以打碎牙齿，那也一定会对他的手指关节造成损害，这一点他藏不住。而且要是我们运气够好，他的手指关节可能会被擦破，在他的脸上留下 DNA。
那得他光着手才行，像昨晚那样他很可能是戴着手套的。
在屋里？
我在桌子旁点了点头。
他都没来得及倒酒，说明他进屋的时间不长。
嘿，
斯蒂夫说，语带嘲讽，
至少这是起谋杀案了。你刚才还担心我们又被拖过来处理一起某人的奶奶被猫绊倒的案子
啊。真棒，待会儿我再跳舞庆祝。库珀还说别的什么了吗？
没有自卫伤，他的衣服都是完好的，没有最近性交的迹象，他身上也没有任何人的精液，所以你们可以不用考虑性侵了。
除非是小伙子想让霸王硬上弓，他不肯，他就给了他一拳想让他从了，然后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吓坏了，于是就逃之夭夭。
无所谓了，反正你可以排除性暴力既遂了，这不是更好？
这是索菲第一次跟斯蒂夫见面，他还没确定跟他是否处得来。
性侵未遂也是说不通的，他为什么不一进门就直接伸进他的裙子？或者他为什么不等到他们喝上一杯酒再动手？那样可能性不是更大？
斯蒂夫耸耸肩，
在理，也许是我搞错了。
他没有再生闷气， 如果警探遭到自己搭档的反驳，并且是在像索菲这样的人面前，他们往往都会心有不悦。但他是真心承认自己错了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自我。所有的警探都有自我，只是因为他的自我并不是要靠耍大佬威风来实现，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就行，这很好，是个优点，也是为何很多人喜欢他，很有用，但在我看来却糟糕透顶。
找到他的电话了？
是的，在那边的桌子上。
索菲用他的钢笔指了指，
指纹已经采集过了，你想看的话就尽管看。
在我们检查小屋其他部分之前，我在尸体旁边蹲下，小心地用一根手指把他脸上的头发拨开。斯蒂夫蹲在我身旁，我认识的每一个谋杀案警探都会这么做，久久凝视被害者的脸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没什么意义。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被害人的照片，想要记住我们在为谁而战，手机里的任何一张自拍照都可以。如果我们要保持愤怒，让内心始终波澜万丈，伤口比面庞更有效果。但我们凝视着他们的脸，包括那些形状糟糕的、残缺不全的面孔，夏日在户外暴露一周，甚至是溺水者的面孔。警队中最没良心的混蛋，在尸体渐渐冷却时，会对死者的乳房进行一番品评，但在这种时候，他们还是会以凝视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他也许还不到30岁，在某人决定把他的下巴左侧打成一团紫红色的血肿块之前，他很漂亮，没有什么惊艳之处，但仍足够迷人。而且他也努力在维持自己的美貌，他脸上大概涂了有一整货车的化妆品，全副武装，不过恰到好处。他的鼻子和下巴还保留着小女孩般的可爱，只是从他们的突出程度可以看出是长期轻度结石的结果。他嘴巴张开着，露出小小的漂白过的牙齿和血块，同样也很好看，柔软而丰满，弯曲枯萎的下唇现在看起来不够精致，可在昨天也许还令人欲罢不能。在三种颜色混合的眼影之下，他的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隙，凝视着天花板的一处角落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